那夏金桂也聪明得不得了，也发觉了，发觉她的丈夫已经在勾引身边的这个陪嫁丫头。注意一下，才没有多久。好，可是你就看到夏金桂在香菱的面前是下不了手，因为香菱柔软。可是夏金桂现在发现有人竟然敢动到她的陪嫁丫头，她这个时候要爆发。可是她也有一点心机的人啊，她爆发的方法就很有趣，她就想说，我现在正要摆布香菱，因为她觉得香菱长得漂亮，那香菱变成她跟她丈夫之间的某一个障碍。有没有发现完全相反？香菱很高兴她丈夫薛蟠娶了夏金桂来，可是夏金桂就觉得有香菱在就是一个眼中钉，就想摆布香菱。那可是找不到借口，找不到借口，无处寻隙。原因是因为香菱太柔软，她根本找不到，你讲什么我都说好，你讲什么我都说好，你要改名字也好，你什么都说好的时候，她没有借口了，她没有打她骂她的借口跟去折磨她的借口。那结果现在发现说她的丈夫看上了宝蟾，那她想，好，我有一个计谋，我先把宝蟾给薛蟠，用宝蟾去逗香菱。这有一点像王熙凤前面的计谋，好，前面的计谋。那她就会跟香菱疏远，先摆布了第一号敌人，再慢慢去收拾第二号敌人啊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用政治的方法在分这个部分。所以其实我一再提到说，夏金桂的悲剧是第一个，她的自大，她没有办法容纳任何其他的人，接下来所有的人际关系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斗争。所以她当然不会快乐了，因为所有的人际关系接下来全部变成斗争，包括她跟她丈夫也变成一种斗争。可香菱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是斗争性的，所以他们两个的生命各自会走向不同的路途。好，我们下面看一个小说的描绘，事件的描绘。好，薛蟠晚间微醺，薛蟠很少不微醺的，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就跑回来了，就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，不是赌就是嫖，要不然就是喝酒啊，永远就是喝得昏天黑地的。就他生命里面好像缺乏一个他自己追求的很清楚的什么东西，那他就叫宝蟾倒茶来吃啊，因为喝醉了，所以需要解酒。可是不叫别人，就叫宝蟾。那薛蟠接碗的时候，那个茶碗端来的时候，就故意捏他的手啊。我想这一招现在也很多人在用，反正就是有机会接触了，他不接那个茶，就捏宝蟾的手。那宝蟾就假装，注意乔装躲闪，不是真的要躲闪，就是假装要躲闪，就连忙缩手。就两个人都没有接到那个碗，哐啷一声，茶碗就掉在地上。这是非常好的小说的写法，就一个事件把两个人的心事都写出来了。那一地一身都是茶，那薛蟠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因为就被发现了，夏金桂一定看到了。那薛蟠就假装说，宝蟾你怎么没好好拿好杯子，没拿好。那宝蟾也要推说，姑爷你没有好好接啊！我们注意，姑爷都是新婚才叫姑爷的，刚刚结婚。所以夏金桂当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掉到她的悲剧里，就刚刚结婚那个丈夫就已经这个样子了，所以根本没有情感。我们就觉得这个，记不记得薛蟠跟夏奶奶还相处的蛮好的，比较时间长一点，怎么这个妻子娶进来没有多久他就没兴趣了，然后就要去追逐另外一个人。那宝蟾说，姑爷你没有好好的接。好，夏金桂就冷笑说，你们两个人的腔调都够使的了，别打量谁是傻子。意思说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你们两个在那边调情调来调去的，你别以为我是傻子，我都看出来了。那薛蟠就低头微笑不语，就因为被识破了不好意思。宝蟾就红了脸就出去了。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奸情被识破的那种状态，所以这个三角关系被描写了。所以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金桂就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。这是夏金桂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他明明在斗争，可他知道斗争方法非常复杂，欲擒故纵是斗争的一种方法，就是他要薛蟠独占薛蟠，可是他跟薛蟠说，我今天晚上不要跟你睡，你出去吧。他就知道薛蟠很高兴，因为可以跟宝蟾去睡，因为他要陷害香菱。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个计谋，说你省得得了缠劳似的。就他已经知道他在那边叫春已经叫得一塌糊涂了，所以你像那个缠猫一样的，我就把它给你了，你就去吃吧。表示他的大方，可是他的一个计谋，也是他斗争的一种方法。那薛蟠只是笑， 夏清桂就跟他说，你要做什么跟我说，别偷偷摸摸的，不重用。好，这个是他开始钳制薛蟠的一个方法，因为薛蟠太笨，所以他的意思说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什么东西，你要搞什么名堂，你都跟我讲，我帮你办。你现在喜欢宝蟾对不对？那我今天晚上不跟你睡，你就去跟宝蟾睡，我就给你。好，我们注意一下，薛蟠一直是被女人呵护的，被妈妈呵护，被夏奶奶呵护，所以现在夏金桂扮演了这个角色，反正你要什么我给你就是了，可是你如果不跟我讲，偷偷摸摸的，你反而没用，我就来禁止你。所以薛蟠真的就相信，因为薛蟠没有大脑，所以他就笨笨的，他以后什么事 就告诉夏金桂。从这一步开始，夏金桂整个把他掌控起来，掌控在手中。那薛蟠听了就仗着酒盖脸，因为反正喝醉酒了，也这个人也本来不是那么顾脸面的一个人，就跪在被子上。你可以看到新婚夫妻在新房洞房里，他就跪在被子上拉着金桂说，好姐姐，注意好姐姐。有没有发现薛蟠在女人的面前常常扮演那个撒赖的小孩的角色？他的妈妈是如此，夏奶奶如此，现在是他的太太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薛蟠跟女性之间的关系，他觉得女性都应该纵容他的，都是宠他的，都是放纵他去做胡闹的那个角色。所以现在他叫的好姐姐，我们今天大概也很少一个丈夫会跪在被子上跟太太说好姐姐这样，可是这个就是撒赖了，好姐姐，你把宝蟾赏了我，你让我跟他上上床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东西。我们看到他们玩的游戏，其实也就是薛蟠从小被宠大的那个游戏，就是我要一个玩具嘛，你就给我嘛，那你要什么其他东西我也给你，这样交换。那你要活人的脑子我也弄来给你，你没发现这就是没有什么大脑的人才会讲的话，你要活人的脑子我也弄来给你。那一方面表示说什么东西都要得到，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做得到，另外一方面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理性思考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你要活人的脑子我也弄来给你。那夏金桂就笑着说，这话好不通，你爱谁说明了你就收在房里，意思说我是一个太太，我尊重你，你是一个男人，你要收谁做妾你就收在房里，丫头本来就可以收在房里做妾的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。可这里面最有趣的就是，大概薛蟠最有趣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偷情的快乐，就是还没有收在房里之前是丫头，是偷情，是瞒着太太偷情，可是如果收明媒正娶成为妾了，他大概又没兴趣，因为我们前面看到他所有的经历都是如此，他每一件事情大概都是碰到以后他就开始没有兴趣了，因为没有难度了，他要那个最难的东西。好，他说你不要这样偷偷摸摸的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，那我要什么东西，夏金桂说我什么东西都有，我干嘛要跟你换什么交换。那薛蟠得了这个话高兴得不得了，就一直谢这个夏金桂，当天晚上取尽丈夫之道，努力的去奉承金桂，让这个新婚的妻子开心快乐，是心灵上的也是肉体上的。可是这句话当然从反面也可以讲到说，一个新婚的夫妻因为这样的事情他才努力的尽他丈夫之道，你也觉得蛮有趣的，就表示说新婚没有多久，大概薛蟠已经在闺房这件事情上好像都已经没有兴趣了，因为这个人太喜欢玩，那么过去在所有的玩乐当中他都是在追求好奇，所以变成各种的新奇的追逐，而不是一个深情的部分。他刚好是宝玉的最对反，宝玉是一切的深情，他刚好是一个最不深情的一个状态，竭力的奉承金桂，第二天也不出门，那只在家中跟这个夏金桂玩来玩去的，越发放大了胆子。